这一堂的题目是女人和酒。女人和酒这两个放在一起常常是很不好的，不过刚好第二章这两个都放在一起哈。女人在第二章讲的是妇人，就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酒就是耶稣把水变成酒的事情。我们的神爱我们，在我们生活中一切给我们永远的祝福，而这个永远的祝福是现在就经历到的。所以我们在约翰福音里面看到许多神伟大的地方，而这些伟大的地方呢，也常常都是呈现在世俗的生活里面。我们不轻看这些世俗的生活，事实上我们根本不离开，我们并不离开，对不起哈，女人哈，我们也不离开，当然男人哈，我们也不离开酒。也不离开水，我知道酒造成很多麻烦，我们尤其不应该鼓励人喝酒。但是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酒常常是从旧约到新约都是表示上帝的祝福和带来的喜乐。你使我心里快乐，胜过丰收五谷新酒的人。那么神在新约旧约新酒、浓酒、烈酒都可以变成一个祝福。我们如果在主里面，我们有主的圣灵、主的爱，我们有主的话来约束、来引导我们的话，我们对主是信靠的。任何的事，包括女人、包括男人、包括婚姻、包括饮食、包括酒、包括水，都是祝福。如果没有的话，任何事都变成咒诅。好，我们就看约翰福音第二章第一节开始。第三日哈，这第三日呢，是从第一章29节，次日再次日，那是35节，然后43节又次日，然后再来一个第二章第一节第三日哈，就是一方面我们活在上帝永远昨日今日到永远不改变的恩典里，一方面我们也在时间里面一天一天的进展。那么在第三日，我们也看到圣经里面，包括第三日是指耶稣的复活，是耶稣的复活，在这里看到耶稣做的奇妙的工作，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宴席，这是耶稣常常去的地，耶稣生长的地方在加利利，在拿撒勒。那么这里在迦拿有一个宴席，有一个娶亲的宴席，两件事，一个是娶亲，娶亲就是结婚。我们这里很多的年轻人啊，这边的不管是年轻年老的，我们求主，年老就是我了哈，年轻就是你们。不管年轻年老的，我们生活中的需要，我们再一次看到神给我们的恩典。娶亲让你想到很早很早的一件事，甚至讲到创世纪的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耶和华看那个男人独居不好，就为他预备了一个女人，然后他们结婚。好，各位，这都显出上帝奇妙的爱，但是又再一次也提醒了我们，包括第一对夫妻，神给亚当的夏娃，神给亚当的那个女人，那么因为他们都不听神的话，婚姻、女人、男人就变成咒诅，就不但变成咒诅，也把很多的咒诅带给这个世界。就是那个聪明的、漂亮的、能干的女人，后来因为不听上帝的话，听了蛇的话，就把婚姻、把家庭都破坏了，社会也破坏了，事实上把整个宇宙都破坏了。本来女人是最美好的，整个宇宙受造里面最好的，比男人还好，因为男人独居不好，女人照样要去帮助他的。结果因为这个最好的没有听神的话，就把咒诅带来。各位，你英俊、你漂亮、你聪明、你能干，不管你是男的、是女的，都是神造的，都可以非常美好。那我们现在 不必看圣经，你也知道我们很多时候不美好。基督教的教义最容易的一个就是人有罪，因为这个不需要看圣经，大家都知道，我们都知道我们里面有肮脏、污秽、邪恶，活得无聊或者痛苦的我们都有。那么我们唯一的，我们问题的来源都是因为不信神，我们问题的答案都在信靠上帝。好，他们不听，结果就造成了咒诅，那个地位亚当受了咒诅，蛇受一切的咒诅，圣经里面在讲女人的时候倒还没有讲到她受什么咒诅，只有说她会有什么苦楚。我们看到很悲哀，就是男人女人，亚当在极其需要的时候，神为他造了一个最好的配偶，把他放在最美的伊甸园里，让他们有最快乐的生活，但是没有听神的话，就都是艰难。各位，你们自己的家庭，你们看到的社会，我们也都会有这样的情形，包括牧师的家庭，包括我的家庭，过去很美好，现在可以因为不听上帝而很败坏，现在很败坏可以因为悔改听神的话又变得非常好。就我们基督徒总是不绝望的，我们基督徒也总是不自大的，我们不绝望，因为只要万事互相效力，包括我们做错的事，只要悔改相信主的话，能够医治，能够拯救，能更新。我们也总是谦卑，因为我们再好再美再完善，一旦离了主就开始败坏。好，我们想到加利利的迦拿的娶亲的宴席，娶亲这个事情在人类历史上不知道重复多少次多少亿次，也不知道还要有多少亿次。那么你们也会有，我愿大家都在婚姻的事上蒙祝福，娶亲的事上蒙祝福，但是不是只有那个娶亲的那个婚礼和婚宴，哦，好漂亮，好高兴。我们也常常知道在那个里面可能几个钟头以后就开始吵架了，就开始不幸了。好，娶亲是非常愉快的事，我们感谢主，今天男人女人我们都有缺点，甚至都有很严重的罪恶，我们可能已经在这个罪恶里面，我们可能已经在越来越多婚姻的艰难里面，甚至我们也诚实的说，包括还没有结婚的可能也在很多的罪恶中。这些康牧师都，我也是人，我都知道，这些很多我也都经历过都看过。我们重点不是在讲那些罪恶，重点是在讲耶稣拯救我们脱离这些罪恶。好，我们有娶亲的宴席，耶稣也来，他也参加娶亲的宴席，也婚姻是一个在基督教里面和所有的事一样，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家庭都可以是祝福。我一再强调可以，就是也可以是咒诅，已经有很多伤害和咒诅的，我们悔改信靠神可以变成祝福，已经有很多祝福的，你开始远离上帝可以成为咒诅。好，这里有娶亲的，我们的主也祝福，我们也很感谢主，让我们享受家庭包括男女性爱的快乐，如果是在主里面的话。另外一个就是宴席，娶亲如果我们讲到是性，宴席就讲到吃，食色性也。一想到这两个字，尤其性，大家都想的比较负面一点，可是我们也再一次从圣经里看到，我们知道这都是正面的，这是正面的。不仅这是正面的，我也必须说，我刚刚讲到在罪恶的世界，一切的罪恶都可以因为悔改信主而成为祝福，一切的祝福可以因为远离上帝而成为咒诅。我们感谢主让我们有吃，各位，但是有的时候不吃也是很大的祝福。有的时候你们学习禁食祷告，有的时候我们能够这个在我身上是很少有的，我们能够把一顿美食吃得节制一点，这是很难的。我们现在一般都过胖嘛， 过重。那么不仅是过胖过重，我觉得在现在的社会里面，太多很美好的东西都因为我们没有节制而变成伤害，包括手机，这是一个很美好的东西。我自己没有手机，但我看手机实在是太妙了，用法太多了，太方便了。一切汽车、手机、钻石、美丽的衣服、学问、知识，这都非常好。或者甚至我也有看过年轻人玩那个电动玩具，哇，跟我他表演给我看哦，他跟反正上网跟什么俄国的或什么一个地方找对手，然后就是你们都玩过这个游戏，哎呀，我觉得哇，那个声光画面啊，实在是好精彩，它动作好快，很好看。各位，这并不是坏事。基督教不是一个很死板的宗教，我们看我们很喜欢看到这些新的发明或者文明里的任何东西，但是我当然知道90%恐怕99%以上的这些电动玩具这些东西造成的是伤害。但是如果你说啊，我每天有个3-5分钟轻松一下玩一下这个，我觉得这很好。或者说任何一件愉快的事情啊，我今天来的，我们能够啊，对了，你们每3-5天才休息3-5分钟啊，我知道很多是这样，就是我们被这些好东西捆绑了，捆绑了。喝酒也是，你被酒捆绑那何等的痛苦，你被性捆绑何等的痛苦，我们被吃捆绑何等的痛苦。现在人的问题真的很少是没有得吃，大概大多数都是没有办法不被吃控制。有，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啊，但是我们很难。我们感谢主，主赐给我们饮食，我们感谢主，主赐给我们食欲。在没有吃的时候我们会饿，就跟性一样。但是我们这两件事都不仅是在缺乏的时候很痛苦，甚至会死，会犯罪，在很丰富的时候也常常死，也会犯罪，而那是更多的。在过度的饮食当中的死是长期慢性病，过度的纵欲中的死也是让我们的个性，让我们身边人的个性，让我们寻花问柳，或者是在性上放纵的时候，让我们生活越来越苦。我们教会里我也碰到很多，这我想是我碰到都是男生男孩子，有好几个现在是根本不能工作，根本不能够，他的人简直是毁掉了。就是有一段时间他们在高中的时候上了色情网络，就被控制了。我相信我讲的大家都懂，因为我们都有经验，我们都有碰到这种情形。哦，基督来让我们得到拯救，基督来让我们看到一切主受造的美好，而即使在罪恶的世界，耶稣也参加娶亲的宴席。娶亲信为主，宴席食为主。神不轻看这些，但神也提醒我们要我们小心。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宴。这句话他的写法大概表达耶稣的母亲是早一点到那里，在那里好像有一段时间，可能他是负责，从下面的问题来看他是那里的总管，也不一定是总务，或者你们现在婚礼的那个叫什么东西，是什么啊？什么有一个好像什么什么新秘，还是新娘的秘书，还是什么东西，还有就是有这些名词嘛哈，我不知道他是做什么的，但他在那里。然后耶稣和他门徒也被请去赴席。圣经里每次提到这种喜宴吃的时候，各位都非常正面啊。提到新郎新娘喜宴上的快乐，包括在旧约里面，就包括在诗篇里面讲。弟兄姐妹，我希望我们都能够更多 如果你不是基督徒，那你一定要认识主，求主让你知道信靠主的美好。我们是基督徒，也求主让我们好好信靠主，使我们能够更多享受到人生的快乐。人生太悲惨了，我觉得现在小孩子都知道人生悲惨，很痛苦嘛。然后小孩子，没生的小孩子也知道这什么意思。就现在你看看，在各地这个托儿所还有什么产科医生都越来越没有生意，然后宠物店越来越多，因为我们觉得人生很痛苦，既不想生，宠物店也宠物店就表示宠物很快乐吗？没有啊，因为流浪狗也很多啊。就是人如果没有主，你怎么都不快乐的，怎么都只能慢暂时的刺激一下。好，但是这些事本身是美好的。耶稣和他门徒也去，他们耶稣和他门徒跟每一个教会每一个传道人每一个宣教师一样，我们不是天天只有在读经祷告的，我们也吃喝玩乐的，我们也吃喝嫁娶的。那么耶稣也去，他的门徒也去。哦，不是耶稣有的时候讲传福音的时候连问安都不要吗？路上不要问人家的安，到这一层就住下来，也不要搬，然后就跟人家讲，人家不听了就到下一层去，好像急得不得了。对，圣经是要表达，表达的是什么？表达的你要说主快要再来了也可以，也是对的。你要说表达的是人在没有认识主的状况中非常可怜，非常危险，我们要尽快的把福音传给他，他要尽快的听到福音，信靠耶稣。好，但是我们是有这样的心，可是我们也是生活也在过，我们也有看电影的时候，我们也有吃饭的时候，我们也有郊游的时候，只是求主让这些事都不辖制我们，而这些事让我们更荣耀主，造就人。第三节，酒用尽了，酒喝完了。好，这可以也可以想到很多。当我们喝酒的时候，酒喝完了，现在在台湾跟我们刚刚讲的，今天我们的问题常常不是缺少，是太多了。我们今天性的关系恐怕不是缺少的问题，是实在是随时这个文化社会越来越告诉我们，包括就要在立法院可能通过的法案告诉我们，我们的性越方便越快乐越多元越好。你大概可以在所有的支持这些性放纵的理论学术里面看到一句话，对性欲的压制是不健康的，所以呢，政府的立法就应该让性尽量的开放。我真的都很想，如果我是立法委员，我都想在立法院里讲说，假如有人说我们心理学证明了，这科学证明了，那个压制性本能的，不管是同性是异性，压制会叫他很不快乐，会叫他有病态，所以我们要尽量让他自由，我就会说，这位委员，如果我不压制我的性欲的话，现在不知道多少女人已经被我强奸了。各位，人生压制一个情绪是不舒服，我刚刚讲包括食欲包括性欲，人喜欢我要怎样就怎样，可是我们看到从圣经看到，不管是满足那个欲望或者压抑那个欲望，都可以是很大的罪，也可以是很大的祝福。各位，你当你好，我想要打电动就打电动，我不要压制我的时候，结果可能是什么？结果不是可能是什么，结果就是你被电动控制了，你根本不能放。哇，现在那个网上，哇，现在好方便哦，有 他们当然不会说感谢主，他们会说感谢魔鬼，哇，现在这么多色情网络，要看就看，这么很方便，然后你就是被压制、被辖制、被控制，然后变成一个精神病患。如果我们压制，如果我们学习克制自己，是在主的恩典中，包括各位弟兄们、姐妹们，其实也是，弟兄们是更明显。我们从十岁，可能十二三岁开始长大了，有性欲了。各位，我们天天都得压制啊，我们天天都得控制啊，我们天天可能要到我们结婚的时候，事实上结婚了以后还是要控制啊，因为结婚以后有的时候，不是有的时候，常常是对太太以外的女人特别觉得吸引。就是我们需要克制自己，如果是出于主给我们的恩典，如果是学习顺服神的话，不管在食欲、在性欲、在各样的事，在勒住自己的舌头，在把自己的耳朵用恰当的方式来关闭或开放，关闭我的意思就是说，有些闲言闲语我们就不要去听它，有些八卦新闻就不要去听它。我们手脚、我们的身体有需要约束的时候，我们能约束那是祝福。当然，如果我们是该做的事情被压制下来，那是不对的。我要表达的就是，不管是我们放松得到欲望的满足，或者被限制没有，这都不一定是坏的事，甚至可以是很大的祝福。我在这里也对每一位没有婚姻的，不管是你现在是因为什么原因是单身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也讲，如果你没有结婚，他恭喜你，他说你少受好多苦啊。你如果没有结婚，你有更多的自由啊。每件事都在，刚才做见证的弟兄讲的也是很对的。哇，没有生意很紧张，有生意出货也很紧张。我以前在餐馆打工也是这样，哎呦，那个客人多的时候手忙脚乱啊，真是受不了啊，少来一点吧。但没有人来，我的小费在哪里？我们那是都是靠小费生活的，就做什么你也不能说恰到好处，中庸之道。我对收小费没有中庸之道，都多多益善的哈。就我们要说的不是中庸之道，我们说的是信主之道，使我们可以处丰富，也可以处卑贱，使我们可以在老年快乐，使我们也可以在青年快乐。如果没有主，青少年也是会杀炭自杀，如果是有主，老年也可以非常多的欢喜。好，酒用尽了，酒用尽不是一件好事情哦，但是无限制的喝酒，圣经上也有讲过，就是以斯帖记里面那个王啊，酒供应。我后来就觉得整个的问题就在他无限的供应酒，因为王自己我看最后喝醉了，喝醉了，哎，把我太太叫出来给大家看一看，结果就惹了一大堆麻烦。看起来就是你有很多的供应，很方便。我现在就想，那个情趣商店很方便，色情网络很方便，无限制的供应是好的吗？在西方有些国家，像荷兰，毒品就是无限制供应，国家供应，那是无罪的。理论也是跟我刚刚提到的现在流行的理论一样，你压制、偷偷摸摸做是更不好的，所以干脆国家供应。可是这也没有解决问题，这恶化了问题。好，当然人间能够解决的问题都是很有限的，恶化的问题常常更多。好，这里酒用尽了，我不知道是他们喝太多了，还是他们预备的都不够，还是本来神就不要他们喝这么多，我不知道，反正酒用尽了。 耶稣的母亲对他说，耶稣的母亲对他，当然就是对耶稣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的母亲非常客气的来对自己来讲，他们没有酒了。玛利亚这句话的意思应该是，他们没有酒了，儿子，请你想个办法吧。不知道玛利亚想的是什么，但是起码玛利亚是一个母亲，在这里可能是做总招的或者做什么的，然后没有酒了，他可能要负责任，但他能负什么责任呢？他的儿子耶稣有12个门徒，门徒其实不止12个，核心的是12个，可能有70个，可能有很多，我也不知道这天来了多少个。哎呀，都这些人都来这里白吃白喝，现在出去买一点酒嘛，你的学生每个人去买2瓶大概就可以解决问题。我不晓得他们没有酒了，他就希望这儿子来帮他解决问题，或者是这也是很好的。玛利亚能不能想到这个儿子会行神迹呢？这我不晓得。各位，玛利亚知道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始终费解得很，但是应该在玛利亚心里。玛利亚的确是未婚妈妈，不是未婚妈妈，未婚怀孕，她没有做不道德的事，而是她怀的耶稣是圣灵感孕生的。她没有跟任何男人，包括她的未婚夫发生性关系，但是就是圣灵说她会生一个儿子，这个儿子是上帝的儿子。那么玛利亚有这个经验，但是有这个经验以后，从怀孕到生，到一直现在耶稣30岁了，耶稣应该一件神迹都还没行过，起码照约翰福音讲，等一下行的是第一件，那就是一件都还没有行过。所以玛利亚请耶稣来做一点事，或者说有那个求救的口气，并不一定是指望他能做什么神迹，但是他就为请这个儿子来做一点事。各位做妈妈的，你在家里面事情很多，你跟儿子讲，儿子，洗碗槽里没有碗了，不是没有碗，碗太多了，对，就要请你洗个碗嘛，因为现在儿子都很凶嘛，就只好不敢直接讲嘛，间接讲，他们没有酒了，儿子，你想个办法。就玛利亚很婉转。哎呀，我们看这段经文，真的觉得耶稣好像也是一个顽劣分子，好像是一个不良少年，好像是一个对妈妈很不服从的。他们没有酒了，这是很客气的。你能不能派你的门徒去买一点，或者怎么样？耶稣说：“妇人，你要再翻就是女人。”女人，你要再想，就想到我说的第一个女人夏娃。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儿啊，在洗碗槽里碗太多了，你要不要去洗碗啊？然后你的儿子说：“夫人，我与你有什么关系？我洗碗的时间还没有到。”哎呦，耶稣的回答真的，你看圣经写的跟现在的很像哦，跟现在很多小孩还有很多老公对老婆的回答，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很像啊。我们的时候好像总没有到啊，洗碗的时候没有到，倒垃圾的时候也没有到，把床铺好的时候也没有到，戒掉这个上网习惯的时候也没有到，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好，我们要先讲这个妇人，原文做妇人或者女人，不是母亲。各位，耶稣没有叫过地上任何人父亲或母亲，耶稣没有叫过约瑟父亲，耶稣也没有叫过玛利亚母亲。耶稣圣经上只有记载在路加福音，耶稣12岁的时候，约瑟和玛利亚去耶路撒冷找耶稣， 那么找到了，圣经上说他们应该就是玛利亚说，哎呀我儿啊，你怎么这样对我们呢，我们很焦虑的来找你。耶稣说为什么要找我，我又是一个小流氓的态度，为什么要找我。耶稣没有说爸爸妈妈父母亲大人膝下为什么要找我，没有，他没有叫他父亲也没叫他母亲，都没有，就说为什么找我。约瑟可能很早死了，就没有再有一个机会让有一个场合释福音，说没有一个场合耶稣可以叫约瑟父亲的，没有。玛利亚呢，耶稣只有两次圣经记载有机会叫他妈妈，一次是这里，一次是约翰福音应该19章，耶稣在十字架上，也是跟这个一样的情形，耶稣在十字架上看玛利亚，就说我们的中文圣经在19章26节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可是原文也是妇人或者女人看你的儿子，而看起来那节经文看你的儿子，那个儿子看你的儿子不一定是只看耶稣，如果看下文来看更可能是只看使徒约翰，因为他对约翰讲看你的母亲，那里是用母亲，就是耶稣对玛利亚对母亲的两次圣经唯有记载的两次称呼都不叫他妈，叫他妇人。哦，那个 NIV 为了恭敬，还有 NIV Study Bible 为了恭敬，就说哦，应该要加一个 Dear woman 亲爱的女人。那个 NIV Study Bible 还说这样加才对，要不然是太不礼貌了。可是原文没有啊，我觉得加才不对了。你对你妈妈说亲爱的女人，这像话吗？耶稣就是讲女人或者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耶稣跟玛利亚有什么相干？耶稣跟玛利亚太有关系了，是肉身的母子。玛利亚为他受很多的辛苦啊，就跟一般母亲一样，对他有很多养育之恩，怎么会不相干呢？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是一句生气，是一句骂人的话，新约旧约里都有。那么大卫曾经骂过他的一个，就是他的外甥了，也是他的部下，就是希鲁雅的儿子，他那三个儿子都是他的外甥。那么也都是他的将军。希鲁雅的儿子，我跟你有什么相干？我跟你没关系。在新约里面，有的时候这句话是鬼对耶稣讲的：拿撒勒人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我们两个是王金平和马英九是不见面的，我跟你不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好，各位，这三句话，第一个妇人，第二个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都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他叫他妇人，为什么他不叫他妈？我相信耶稣在圣经没有记载的生活中，每一个时候称呼玛利亚应该都是称呼他妈妈的，不可能叫他妇人的。但是在圣经里，约翰福音这两次记载，我想是要叫读者有个认识。这个认识呢，是要提醒我们，对耶稣要有信心。我说明一下，玛利亚跟耶稣是相干，但是我们跟每个人，跟耶稣跟上帝也是相干的。上帝创造万物，上帝管理万物，每一个东西都跟神有关。在希伯来书5章13节讲，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与我们有关系， 上帝造我们，养我们，爱我们，保守我们，管理我们，鉴察我们，上帝的每，我们的每件事都跟上帝有关系，但是上帝的每件事跟我们的关系对我们不会是祝福的，除非我们信他。各位基督徒，今天上帝给你呼吸的空气跟非基督徒是一样的，今天上帝给你看到的景色跟给非基督徒是一样的，今天神如何恩待你，这个叫做一般恩典，也如何恩待这世界上的每一个不信主的人，包括佛教徒、无神论、回教徒、星云法师，包括流氓，包括妓女。上帝给我们的阳光是一样，这是耶稣讲的，上帝给我们的空气和雨水是一样的，上帝给我们的地球是一样的，他的甚至再讲下去，神给他的身肉体的生命跟我们是大同小异的，你有心脏他也有心脏，你很漂亮他也很漂亮，我们的遭遇都差不多，我们不太能够说神对我们给我们基督徒恩典不给非基督徒恩典，非基督徒也蒙了这一般恩典，但是这些恩典对他们来讲固然是让他们能生活下来，事实上他们的存在也是上帝造的，跟我们一样，但是这些东西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呢？这些东西上帝造的这一切的目标是要让我们去信靠他，就好像在传福音的时候，保罗在路斯德，在使徒行传十四章第十七节，然而自己未尝不显出证据来，就如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神给你们这些跟给我们一样，但是我们必须告诉你，神给你的这一切，如果你有一个错误的反应，或者你缺少一个正确的反应，那这些都是祸患。就是上帝给你的恩典，如果你不去归向上帝，那就是祸患，那就是一个不感恩的态度。后来在使徒行传十七章，保罗也讲说，神把一切的东西赐给我们，二十七节是要叫他们寻求神。好，这样讲，各位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今天去麦当劳吃东西，你在吃汉堡，别人也在吃汉堡，佛教徒也在吃汉堡，无神论也在吃汉堡，回教徒也在吃汉堡，我们也在吃汉堡，我们吃的跟他们一样，我们坐的位置也一样，我们吃的可能从一只牛出来的，我们吃的可能从一个农夫出来的，一个厨师出来的，我们吃一样的东西，但是我们吃喝这些，因为信靠上帝，感谢上帝，这就让我们今生来世有永远的福气。他们吃了而没有感谢上帝，没有信靠上帝，他们天天享受上帝给的一切恩典，而不感谢，而不荣耀，而不信靠上帝，他们吃汉堡，最终的结果就是被定罪。同样吃一个东西，将来在天上，神会说，哎呀，好仆人，对我们说，你对我有感谢相信的态度，对恶人会说，你这又懒又恶的人，我对你这么好，你怎么不信我，你每一顿饭包括汉堡都是我给你的。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罗马书一章二十一节。我们跟上帝有干有相干，因为我们的生活动作气息都在乎他，但是我们的一切，上帝给我们的一切不相干。如果你不信他， 即使你是上帝的母亲都不行。这里就是玛利亚，玛利亚跟耶稣完全不相干。耶稣是他生的，耶稣他是他母养的，耶稣的肉体在玛利亚的子宫中形成的，是他脐带输送的营养的。耶稣喝的第一口奶是玛利亚胸脯给他的，以后的每一口都是。耶稣的肉身有玛利亚的营养的，各位都不相干。人如果要凭着自己的天性肉体来讨上帝的喜悦都没有关系。那我们今天就说了，你是任何的人，你领受上帝的任何恩典，每个人都在领受。但是如果你不是时时刻刻凭着信心来做，这些都跟你不相干，这些到最后都是定你罪的。好，所以我们也可以讲，包括基督徒，不是非基督徒，耶稣说过，到审判的时候，有人会说，主，我奉你的名做这做那，做这做这。耶稣没有说我跟你不相干，但耶稣说了另外一句话，跟这句话一样的意思，我不认识你。为什么我不认识你？因为你不认识我。各位，我们真的在认识敬拜那位伟大的主，我们真的知道，我们真的在每一个时候我们归荣耀给主，我们真的在任何一个时候心中有主吗？我再举一个很不好的例子，你跟你太太在散步，花好月圆，在美好的中秋节的某一个公园底下散步，你牵着她的手，然后你牵着她的手的时候，从进公园甚至从开始一直到散步结束，你都在想，哦，假如我牵的手是 女秘书的手该多好。我们这里有小朋友，我讲的难听一点，我看有不少报告说夫妻做爱的时候想到对方是另外一个人。我想我这样讲大家都懂，因为我们都是罪人。你可以跟一个人有最密切的肌肤之亲，而你跟他一点都不相干，你根本不再爱他，不再想他。各位，我们对上帝也可能是这样。我在讲道的时候可以在根本没有上帝，我在讲道的时候在培养我自己的 自我成就的感觉啊，或者是大家对我的欣赏赞美，没有上帝。就跟你可以跟一个女人一个男人睡觉，你心里没有他。我想很多夫妻是有这种情形，很多学生上课的时候也是魂游向外，人在那里心不在那里。整个约翰福音在讲的，我们等一下就会提，整个约翰福音在讲的都在讲到，整个圣经都在讲你要信上帝，不信主的，我再一次说，甚至包括魔鬼包括细菌，他们都在这个世界，他们都承受了上帝创造他们管理他们的恩典，但他们没有那种对上帝的认识信靠和敬畏。耶稣要玛利亚学一个很痛苦的功课，其实是很重要的功课，也是我们要学的。你不要说我爸爸是牧师，牧师的儿子并不一定认识上帝。我们现在不要讲爸爸了，不要讲妈妈了，不要讲别人了，我们讲我们自己，就是我刚刚讲到的。你说我以前怎样怎样，有一句话，人家会问我，我也会问人家，但是实在是常常说的不太正确。这句话就是，你什么时候信耶稣的，或者 你怎么信耶稣的？这句话我也会问人家。事实上我今天晚上就在我们教会要跟小朋友讲我怎么信耶稣的。我知道这话意思，通常一般人也都是，这就是他得救见证。你什么时候信耶稣的？哦，我就是3年前吧信耶稣。你怎么信耶稣？哦，那时候公司垮掉了，心里很绝望，然后人就带我到教会来，或者是怎么样，或者我那时候得癌症了，哦，我怎么信耶稣的？然后我就在那个时候信了耶稣。这我懂，也没有错，圣经也这样用，但是你要想得完整一点。各位，你不要说我信耶稣是2011年3月15号信耶稣的，那次我决志信耶稣了，好像你就是那天信耶稣。各位，信耶稣是一个继续的事，你不太应该说我那个时候信耶稣，因为你应当时时都信耶稣。你怎么信耶稣的？啊，你说因为我得了癌症，或者是像圣经里的鬼赶出来了，他就信了耶稣，或者他就跟随了耶稣，这也是对的。但是你不要是有一个印象，如果没有鬼赶出来我就不信了，我鬼已经赶出来了，信过了就不用再信了，要下一次又有鬼的时候才来信耶稣。那很多人真的是这样，没鬼的时候就离开主了，那是其实鬼就没有离开他过。好，我的意思是，得救是继续不断的，相信也是继续不断的，不但是继续不断的，应该越来越强烈。你什么时候信耶稣的？各位，就像一个女孩子或者一个做妻子问她先生，问她男朋友，你爱我吗？你什么时候爱我的？哦，就是去年那天吧。哎呀，女孩子听了很生气的。哦，我永远爱你，那胡说八道。但是我们就假定了，我们应当对上帝是这样的。这就是我的时候没有到的意思。任何一个时候都是耶稣的时候，但是任何一个时候，如果是耶稣跟我们有亲密关系的时候，都必须是我们信他的时候。我们一定不要说啊，等我退休的时候来信耶稣，等我比较不忙的时候信耶稣，等我考完试的时候信耶稣。有的时候，各位，我没有说所有聚会都要参加，但是我们常常把信耶稣或者是跟主的关系，就想到说啊，我这个忙完了，那个忙完了，等我比较有一点时间，我们才来做这个做那个。各位不要这样，我们任何一个时候，我们都要信主；任何一个时候，我们都要与主相干；任何一个时候，都是我们信主的时候。主的恩，因为主任何一个时候都是有恩典、有怜悯；任何一个时候，我们都不能没有他而生活。好，那么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玛利亚听到这个是不是很伤心呢？玛利亚每次，就是圣经这两次记载，这两次很重要了。当耶稣称他妇人的时候，就我们必须想玛利亚会怎么。玛利亚在我刚刚提到路加福音，耶稣12岁在圣殿里没有跟他们一起走的时候，玛利亚是说，我和你父亲伤心来找你，很伤心。在怀耶稣的时候，在那个生耶稣以后去献殿的时候，也有说你的心要被刀所刺。可能那里是指着说耶稣死的时候，玛利亚也在场，看到自己儿子这样死，当然被刀所刺。但是我也不知道，当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妇人，我跟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玛利亚的心是不是也像刀刺一样？我们每个人 我们的主爱我们，在每件事上都爱我们，在每件事上都跟我们相干，但是常常也让我们的心被刀刺。有的时候神让我们工作、家庭、身体、服侍，完全不是我们希望得到的那个顺利，这就是十字架的道理。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有信心，有信心就是什么？继续顺服，继续顺服，继续相信上帝。我感谢主，我们基督教不拜玛利亚，但玛利亚实在是很有福。当年天使跟他讲说，玛利亚，你的肚子借上帝用十个月的时候，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玛利亚说那话会被石头打死，玛利亚说那话他的未婚夫约瑟会休掉他的，玛利亚说那话是女人永远的羞耻。各位，我们今天如果一个年轻女孩子还没结婚，肚子大了，你受得了吗？如果上帝说，哦，我让你生一个伟大的先知，生出来会让整个的教会复兴，桃园这个地方每个人都是基督徒，新生命小组教会有50万人，然后，哦，你找别的女人吧，这很辛苦的，怀胎十月就辛苦，然后怀的时候哪一个人不骂你，哪一个人不笑你，丢脸呐！玛利亚实在是这个女人，真是有福气的女人，这个女人比夏娃有福气多了。头一个亚当，先前的亚当是亚当，使我们陷在罪中；末后的亚当是耶稣，先前的夏娃是夏娃，末后的夏娃真有点像玛利亚。圣经没有这样讲，我只是这样说。夏娃在最美的环境下，最好的环境下，背逆了上帝，也对她的丈夫不忠，因为她听了蛇的话。玛利亚在最难的状况中，一个订婚的女孩子答应上帝的话，她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这就叫信心。当初玛利亚是这样做的，为我们生了救主，现在玛利亚又是这样做，让救主的第一个神迹显出来，也让世世代代所有人知道，我们一定要随时信靠主，即便主跟我们讲的话，主称我们是妇人，主称我们我与你有什么相干，主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主啊，我要等到几时呢？你就继续的呼求主，相信主，我们总不离弃主，求主帮助。他母亲听到这样的话，不是啪一个耳光打过去，造反了，居然敢对老娘说这种话。我的时候就是现在，带我去买酒。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这真是感谢主。各位，当然有的时候比这还要难，他告诉我们的是我们做不到的。亚伯拉罕，你把你儿子献了，这是我们做不到的。亚伯拉罕，明年你要生一个儿子，这是我们做不到的。第一个做不到是因为父子情深，怎么能杀自己儿子？第二个做不到是亚伯拉罕和撒拉都已经没有生育能力了。但是神的话对那相信的人就产生无比的力量，就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许多的子孙，像天上的星那样的众多，像海边的沙那样无数。白水就变成白酒了。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以盛2-3桶水。好，各位不要忘记这件事情玛利亚的重要。我刚刚说玛利亚可能是总召， 所以他有权威。耶稣在这里还没有权威的，耶稣是被请来的客人，请来的客人他能指挥饭店的服务员吗？他能指挥别人要做什么事吗？是玛利亚对他们说，好像把所有的佣人集合在一起，他玛利亚没有讲我儿子，他因为刚刚耶稣才讲妇人们啊，他告诉你们什么你就做什么，这不是对耶稣的不敬和报仇，我想恐怕他要表达这个人远远不只是我儿子而已，他是天地万物的主。这是玛利亚在做童女的时候就听到天使讲的，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他的国度没有穷尽，他告诉你们做什么你们就做什么。好，犹太人有洁净的规矩，所以他们家里都有很多的水，他们没有自来水但是有石缸，就这个洁净的规矩就是他们从市面上回来的时候都要用水洗手，要免得沾染世俗，那摆在那里，那每一缸都是两三桶水，就是巨大的量。好，这些佣人就在那里听耶稣，耶稣就说了，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耶稣又说，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宴席的，他们就送了去。管宴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管宴席的便叫新郎来，对他说，人都是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好，这我们等一下再讲。约翰福音讲的很简单哦，但是你要去想的话，真是急惊风碰上慢郎中啊，真是很麻烦。现在没有酒了，各位，今天如果你在喜宴中没有酒了，你怎么办啊？你赶快买酒啊，或者这耽误一分钟都不好的嘛，都很失礼的。可是耶稣完全有能力变哇，然后桌上都是酒了，马上就可以，他完全有这个能力。但耶稣呢，就来一个很慢很慢的，这恐怕整个要花一个钟头的时间，先把这些缸倒满了水。这缸里面原来有多少水我们不知道，应该是没有多少水了，因为客人来这么多，每个人都洗过手了，所以大概没什么水了。于是可能他们还要，我也不知道井在哪里嘞，可能还要出去然后打水，然后一桶倒过来倒进来，这个六口就用少的来算吧，也要12桶水，12桶水出去打一桶也不知道多久，各位你不要以为是自来水啊，这打一桶水上去下来，桶放上去上下拉上来，恐怕都要很久。就是在这里你要想到那些客人在那里生气啊急啊，没有酒了，这是干嘛嘛？那个管家的管宴席的也是急死了，没有酒了怎么办？然后就找那个玛利亚，玛利亚说我已经找过我儿子了，其实现在他已经去办事了。他去办什么？他去哪里买啊？我都不知道。要快一点啊！他骑一匹快一点的马。他去打水了。你儿子要我们不喝酒，要喝水了。各位，很多时候耶稣做的事情，我们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圣经很多地方，新约旧约都有讲，他好像是单眼。彼得后书这样讲，他不是单眼。他是宽容，要人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各位，我也不是说我们今天做事要很慢哦，我很喜欢你们教会，就是你们动作很快，都有预备，应该是这样。但是我们的预备包括我们预备长期的信靠上帝，求神为我们预备信心。好，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一直到缸口。哇，这他也不怕形容的太仔细，要倒到缸口需要这么啰嗦吗？倒满了就好，我们现在每个人都在急着大家要喝酒，哎，你水倒在那里有什么用？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什么？你搞这个干嘛？好，刚才弟兄讲 假如接到订单了，接到订单很高兴啊，可是没有工人，那怎么办？我现在需要是工人，不要再有订单了，该要什么的时候要给我什么，神常常是该要什么的时候他不给你啊。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患难能生忍耐，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艰难需要能生对主更大的信心和顺服啊。当然我们常常生的就是刚好相反的啊，到了缸口了，各位我不知道，因为圣经没有写，我不知道水什么时候变久的，它倒到缸口的时候是不是倒下去的时候哇就是那酒香就已经出来了，我不知道。那但是照他这样写呢，还是在卖关子，好像就是哎，各位你当看到底下变久了，现在我们就好像还是都是做一些不相干的事，然后说舀出来送给管宴席的，他们就送了去。这些佣人都知道我们现在需要酒，你花那么多力气让我们把水送上来，然后让我们把水送给管宴席的。各位我们在宴席上本来要出一个三杯鸡，现在没有鸡了，你送一点鸡蛋给他，你说这鸡蛋再过几个月就孵成小鸡了，小鸡长大了就可以做三杯鸡了，你送水去干嘛？这里很不直接的表达出一个奇妙的信心，这奇妙的信心又都是从上帝的话来的，上帝就是耶稣，耶稣就是上帝，上帝的话是有权柄的。玛利亚听到上帝的话，虽然很难听，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但上帝的话让他产生了信心，就对别人说出一句有信心有权柄的话，就对那些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然后这句有信心有权柄的话又让那些佣人也愿意顺服，他们就去了。哎，他们把这些水送到管宴席那也会挨骂的，我要酒哎，你送水来干嘛？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我不知道那个神迹是不是要到最后一刻才发生，就是他尝的时候才发现这是酒，我不知道，圣经没有讲水什么时候变成酒的。好了，这个时间可能已经过了一两个钟头，照我们估计应该还不止一两个钟头，就大家都在那等酒喝。我们这边如果有人喜欢喝酒的，我希望一个都没有哈。那有人喝酒的，那个酒虫在那里叫了。管宴席的尝了那水变成酒的，并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这句话在约翰福音很重要，很多人不知道耶稣从哪里来，很多人只知道耶稣从约瑟和玛利亚来，耶稣从加利利来，却不知道耶稣是从上帝那里来，却不知道耶稣是从天上来。约翰福音我们等一下就会讲，有提到耶稣从哪里来。各位我们也说，你不认识上帝，你也不认识你自己，你知道你从哪里来的吗？你知道你要到哪里去吗？不认识上帝的人都说我从我爸妈那里来的，你要到哪里去？我要到坟墓里去。我们每个人知道就是这两个，你不知道，各位你是从上帝那里来的，每一个人不管信不信主的人，我们是从上帝那里来的。你要到哪里去那就不一定了，你要到上帝那里去还是要到上帝的愤怒地狱那里去，那就看你信不信了。你并不知道你不认识上帝，你不认识你自己，你不认识你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管宴席的不知道这从哪里来，他不认识耶稣，他大概也不知道他自己从哪里来。我们刚刚讲都从神那里来，我们还要强调也要归到神那里去， 舀水的佣人知道，他知道是从耶稣那里来的那个水。当然舀水的佣人如果用一般人讲，就是他知道这是从哪个井来的。管宴席的生气了，哇，有好久了，应该很高兴，这里大概也省略了。管宴席就立刻吩咐赶快上酒给每个人，那么那些尤其有酒虫的啊，让他喝得高高兴兴的，然后再把新郎叫来。管宴席生气了，新郎本来很大的，但他现在是在责备那个新郎，对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而且等了一两个钟头，让我们好急，让我这管宴席被人家骂死了，骂成臭头，骂两个钟头。各位你看，他大概那个酒实在很好，所以他在责备其实两件事，为什么把酒留这么久，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为什么把好酒留这么久，为什么把好酒后放出来。好，然后他就讲，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各位，整个这个神迹，我们基督徒一定要认识，你的生命里的任何一件事，包括在今天下午。但是今天下午呢，其实我这样讲不大恰当，因为今天下午本来就是布道会，你们每个星期六下午都是布道会，都是要人信耶稣的。我们基督徒需要认识的是，任何一件事，不管有水没水，不管是平常不平常，不管有没有神迹，任何一件事在我们身上造成的结果，应该是叫我们相信他。记得我刚刚讲的吗？你不是说我2013年信耶稣的，你是说我永远信他，我更加信他，我天天信他，我凡事上信他。门徒早就信他了，但在这里门徒更加信靠他了。这跟酒有没有关系？有关系。这里在讲的就是约翰福音喜欢讲的神迹的目的。神迹的目的和任何一件事一样，是要你信耶稣的。因此这个神迹可能对很多人毫无果效，或者没有达到他的目的。这个神迹对管宴席来讲，他看到他的结果就是他责备新郎把好酒留得太久了。我不知道有没有客人在这个神迹里面，他们结果是，哇，这酒是1820几年成本，那时候还没有1820几年，哇，真好喝啊。各位，耶稣把水变成酒了，有人的反应是这个酒真是非常好喝，有人反应是，哎呀，这酒怎么这么晚才拿上来，这主人太小气了，有人称赞，有人责备，有人生气，通通错了。水变酒的神迹不是叫你去品酒，固然那也很好，水变酒的神迹和任何一个神迹和任何一个非神迹的目的都是叫你信耶稣的。各位不要以为水变酒的神迹叫你去看那个酒好不好喝的。就人来讲，天经地义，我就在品酒，哎呀，只能这样嘛。就跟我们刚刚讲，你知道你从哪里来吗？我爸妈生的。你能想到最多就是这个了。科学家再跟你讲一下 DNA。我到哪里去，你最多能讲我到灵骨塔或者到哪个坟墓，你最多只能这样讲了。 你如果再懂一点科学，到灵骨塔以后，被烧掉了，然后怎么样能够存多久？然后我那骨头，我那灰最后到哪里去了？如果是树葬，被树怎么吸收了？等等，你最多能这样讲。你必须知道，我们在这里讲，你是从神那里来的。如果你没有在神给你这一生中信靠他，你最后去的是神的愤怒的地方。这个神迹里面，玛利亚有信耶稣，圣经没有用那个字，只有说他对佣人说的话。佣人有没有信耶稣我们不晓得，看起来也应该有。管宴席的有没有我们更不知道，新郎有没有我们也不知道。整个这个神迹如果在今天的报纸来报道的话，大概最看重的都是那个酒，不会看重耶稣。各位，你生活里面是不是我们也看重酒，我们也看重有没有找到工作，我们也看重我们身体健不健康，这些不是不好，我们应该最看重的是我们因此信了耶稣，我们已经信了，因此更信他。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我们求主让你的教会，让你的儿女都能够更相信你，更认识你，更听从你的话。主啊，当我们有很多缺乏的时候，让我们去寻求你，听你的话。当我们有很多丰富的时候，求主让我们不会只停在丰富上。当我们有酒的时候，不是停在酒上，让我们不管有酒没有酒，我们去寻求那使我们拥有一切的。我们在享受酒或者世上万物的时候，求主让我们享受信靠使世界存在的上帝。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